我在这里在希伯来文里面只有一个字啊，我看了一下这个解经书，它的发音叫 Hine。 那我知道有一些这个基督徒熟悉的叫 Hineni， 它是这个 Hine 的一个转音。那么事实上在希伯来文里面就原文的发音就是一个字 Hine。 Hine 的意思就是我在这里，这是一种回应人家呼叫你，然后一种是相当恭敬的一个回答。那么不是说像我们一般人说叫你的回答嘿，或者是什么事啊，这种不耐烦的，或者是这种非常的这种不礼貌的特别是你太太叫你的时候，你老公回答就是什么事，不是这样子的哈。Hine 是一个相当有礼貌的一个回答，意思说我在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在创世纪22章，从第一节到第19节，一共有19节的经文。那么当然我们如果要一节一节看的话，那么我们讲到讲2次3次都不够，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只是跳着讲啊。那么主要的经文我们再看它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这段经文的主人翁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我们今天叫做信心之父，就是说这个人他是我们所有后代的基督徒的一个榜样。那么他是最有信心的。在新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11章叫做信心名人录，就是他摆了很多很多在圣经里面对神有信心的这些人的名字。那么我们就看到当中排第一位的就是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是他的信心他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榜样。那么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要试验亚伯拉罕什么呢？就是要试验他的信心，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知道神是看不见的，亚伯拉罕居然听见神呼叫他的声音然后他就说我在这里 Hine。 神说你带着你爱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哇，我这里必须要讲几件事情首先他的儿子的名字叫以撒，以撒呢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生的儿子。这个100岁的老人居然能生一个儿子，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其实呢，这个亚伯拉罕在以撒生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那个以实玛利呢是亚伯拉罕跟他的一个妾叫做夏甲所生的。那么但是以实玛利不是神应许亚伯拉罕所生出来的。那么而且因为有这个妾的关系，夏甲跟他的正妻就是撒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产生很多很多的家庭里面的矛盾。最后呢是上帝的命令打发夏甲带着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离开他的家。那么上帝对于夏甲跟以实玛利有另外的祝福，那么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了。所以你注意啊，这个地方他说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所以这个生下来的这个以撒在上帝的眼睛里面是他的独生子，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以撒。那么诸位知道今天所谓的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后代都是从这一个支派，就是这一系列里面出来的，所有在这个系列之外的都不算神的拣选的子民。以色列这3个字就是拣选的意思，拣选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么一个儿子是要继承亚伯拉罕，因为神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而且呢果然在100岁的时候生出来一个儿子。那么诸位知道这绝对是神迹的。然后上帝要告诉他说，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儿子啊，那个时候以撒呢大概是13、14岁啊，所以是一个在圣经里面还叫童子，因为他还没有长大成人啊，但13、14岁啊是一个 teenager 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13、14岁的孩子们已经长得比爸爸还高了哈，对啊。那么要带到一个地方叫做摩利亚地区，那么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就是今天的盖圣殿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后来圣殿里面的至圣所的地方，听说就是当初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啊，要把他带到那个山上面去做，把他献为燔祭。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当时的燔祭是杀一只牛或者杀一只羊，然后把这个死掉的羊或者牛摆在柴火上面，然后用火把它烧起来，然后那个香味，烧的那个牛羊肉的香味一直到天上面去，这个叫燔祭。他说要把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杀死，而且要把他火柴要火烧起来，然后献为燔祭。我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大吃一惊。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刚刚信主没有多久，我说这上帝在开什么玩笑啊？前一章，这个是创世纪22章，前一章还说是你按照我的应许所生的这个儿子叫做以撒的，是要继承你的，是要以后整个的他的子孙后代是要被我祝福的。怎么搞的？还是一个童子啊，还没有结婚呢、啊，就要把他献为燔祭。那他后来的子孙怎么办呢？也就这一个。上帝不是自相矛盾吗？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知道老来得子啊，这个儿子特别的宝贝啊，宝贝的不得了啊，居然要他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然后献为燔祭。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奇怪的一件事。好，我们先来看，首先这段经文呢一开始就说这件事以后，所以我们看看呢这件事以后是哪件事以后。那么我们就发现21章，就是22章前面，就是21章啊，最后的结尾的地方，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们在别示巴立的约，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菲格起身回腓力士地区了啊。怎么回事？原来亚伯拉罕他跟这个有一个人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呢是个王，他你看还有军长啊，意思是说他是蛮强盛的王，他底下有很多的军队，对，起了冲突呢，这个当然是这个外忧哈，这个起了冲突了以后他们怎么样在那边，但是上帝呢居然就使得这个亚比米勒这个王就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就说好，这块地是你的，让呢我呢就回到叫腓力士的地方去，那么让这个亚伯拉罕住在他原来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别示巴，别示巴今天在以色列这块土地的南边南地哈，别示巴啊，这个我去过那个地方的，对，别示巴那个地方呢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但是呢那个地方确实现在属于亚伯拉罕的。好了，所以说这个外忧啊已经解决了啊，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也解决了，就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王立约不再有冲突，还更重要的事情是妾夏甲也已经离开了。我刚刚已经说过啊，上帝对于夏甲跟他的儿子以实玛利有另外的祝福，另外的安排，也离开他了。好了，所以他这件事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是外忧内患都已经解决掉，他可以很安心的享受天伦之乐，他的儿子以撒一天天的长大， 而且你看到以后，你就看到以撒这个人呢，这个孩子是非常听话的啊，他的性格是想，我们可以想象到他是一个相当啊乖巧的这么一个孩子，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啊，这个亚伯拉罕真的是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哈，已经是非常，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个晚年的时代啊。就在这个时候，哎，我们刚才的经文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对你自己的生活现在满意吗？我知道很多人很满意哦，亚伯拉罕也很满意哦。神要试验你啊，神要给你一个 test， 说不定神就给你一个难处。对于亚伯拉罕来讲的话，这个难处这是大的，只是太大了，这是他最心爱的一个儿子。我相信当亚伯拉罕听到上帝说要把他心爱的儿子要献上作为燔祭的时候，我相信说亚伯拉罕说，你说什么？你们说错啊，我们也听错啊，你再讲一遍呢、啊、一定是大吃一惊，对不对？这个上帝也说啊，他没有听错，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心爱的那一个，没有听错。所以这个上帝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要求，对不对？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都会责怪上帝，主啊，你给他其他的一些试验吗？怎么会给这样的一个试验呢？这完全不合情理，非常非常的这个奇怪的一个试验啊！老来得子以撒是他的挚爱，神却要他献以撒，而且讲的非常清楚，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所以上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没有听错，就是他。真是晴天霹雳啊！啊，我如果听到这样子的话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也是只有一个儿子，哎呀，真是，等一下我们再说哈。好了，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哈。创世纪第22:3-4，就是亚伯拉罕听到了这一个上帝的要求以后，他的反应，他的反应是什么？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意思说他起了一个大早，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因为献燔祭要柴啊，要柴火啊。然后呢，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因为别示巴在这个迦南地的南边啊。要去的地方叫做摩利亚山，那个地方呢在北边，它有一段距离的。然后呢，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原举目远远看见了那个地方，意思说走了三天，第三天的时候终于走到那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而且远远已经看到那个地方了，已经快到目的地了。我心里面想哦，这三天真是对亚伯拉罕来讲真是一个很大的挣扎。你想想看，我在想哦，上帝也可以要他就在别示巴那个地方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他儿子给杀了献祭，为什么上帝要他走三天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才献祭？我相信上帝是要给亚伯拉罕充分的时间考虑哦。假如亚伯拉罕软弱了，说主啊，我这三天时间他后悔了，我不去了，我不知道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我不晓得哈。上帝给了亚伯拉罕三天的时间了，他可以后悔啊，他没有后悔，他继续走。亚伯拉罕不但没有后悔，而且你看到下面他真正的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把准备把他这个独生的儿子要绑在柴火上面要献祭。好，你们哪一个 路加福音呢第十四章，这是在新约圣经哈。我通常讲到，如果讲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一定会有新约圣经啊。你知道新旧约是前后呼应的啊。讲到不能够光讲新约或者是光讲旧约，整本圣经啊是前后呼应的。你看到新约圣经，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话。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这段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什么？这段圣经是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来跟随他，但是他知道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他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所以跟旧约圣经一样，在新约圣经，神也给我们一个坐下来计算我们能不能够付上这个代价的。他说你如果不能付上这个代价的话，你计算花费啊，如看能够盖成这座楼不成，能不能盖得成。他上帝给我们思考的机会，你如果觉得你不行的话，你先暂时不要跟随他，可以的，但是上帝巴不得能够你能够付上这个代价，能够跟随上帝来走你一生的道路。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啊。好，我们看，所以我们顺服上帝的呼召，不是盲目的，不是冲动的，因为上帝给我们充分的时间考虑计算代价，然后上帝让你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 Hine， 我在这里，我愿意。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上帝愿意听我们讲的一句话，我在这里。好，所以主呼召的仆人都是慎思明辨之后还愿意的人，不是冲动的。任何人在一个布道大会里面，或者是这种差传会啊，在我们这边那个施者协会，每一年的年底都有这个差传大会，都要呼召一批人出来啊。我就知道有些人非常的冲动啊，因为当时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呼召的信息也好，或者那个当时的这种这个气氛也好，都觉得哎呀，真的是应该把我这一生呢摆在神的手里啊，我就把我的工作辞掉，把我的要去念书啊也不念了。我就出来去当一个宣教士，然后到神学院里面去啊。我就好几次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哈。那后来人家跟我讲，他说神如果真正的呼召你的话，不是在那一次就呼召了，他给你很多的机会让你慎思明辨啊，对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有这样的呼召啊。所以都是这样啊，神呼召出来的仆人要很清楚神的呼召，不是自己的冲动啊，是经过你非常审慎的考虑以后，你愿意走这条路。上帝要的是这样的人啊。所以亚伯拉罕的榜样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啊，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人。好了，亚伯拉罕全然顺服，然后你看啊，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啊，这个献祭要筑个坛的，筑个坛通常都是把石头啊，旁边的石头搬过来，然后呢砌的就比较高一点啊，然后呢这个叫坛，然后呢把柴摆上，因为他带着柴火来的，柴摆在上面，捆绑他的儿子以撒，哇，把他的儿子捆绑起来摆在这个柴火上面啊，因为要烧啊，对不对？然后呢亚伯拉罕拿了一把刀，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刀已经高高的举起来了，哎，真是一个雷霆万钧的时候啊！这一刀下去，这孩子就死了，惊险万分的哈！你如果读到这里的话，你想，这个亚伯拉罕到底舍不舍得这一刀杀下去啊？你要这一刀杀下去，这个自己的独生爱子就没有了。说句老实话，假如我是亚伯拉罕的话，我这一刀宁可杀在我自己上面，我不会杀在我儿子。但是上帝的命令非常清楚，他要的是他的儿子， 不是要亚伯拉罕自己的命了、这个我们当中有当爸爸的人很多、如果上帝要你做这样的事，你怎么做？我是下不了手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好，你看这从头开始，一开始段经文的时候说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这是一个试验呢、要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多大啊！结果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刀子已经高高的举起来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连叫他两次的名字啊！因为这把刀举得高高的时候，我相信亚伯拉罕心里面乃是充满了非常复杂的情绪，他心里面那一种到底这刀能不能杀下去，他怎么杀，我相信他就算把刀这样杀下去，他眼睛是闭起来的，这是他最信赖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上帝叫亚伯拉罕不是叫一次，叫两次，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感谢主，亚伯拉罕居然听见了，然后他的回答也是一样，我在这里。你知道这段经文呢，我在这里这四个字重复了三次，这是第三次啊，等一下我们回头讲第二次啊。他回答了，他说我在这里。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跟神亲近的人应该是常常能够听见神的呼召。你可能不会说直接听到神叫你的名字，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今天上帝对我们信徒的呼召已经是不是说是叫你的名字，往往神呼召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借着一个信息，或者借着一个感动，或者是你读经文，这个经文感动你。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感动就是神在呼召你了。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假如说是一次也就罢了，假如屡次的呼召你，而且屡次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回应是Hine， 我在这里。仔细的听，对于亚伯拉罕讲，他说的 Hine 以后，他就仔细的听，仔细听神下一步要叫他做什么。在这里天使就说了，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各位弟兄姐妹，在最惊险的时候，神拦阻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我想这是神得格外格外的恩典。然后下面呢，我们就知道发生的事情是什么，结果他还是要献祭的，结果神就在那个树丛当中给他预备了一只羊，这是公羊，那个脚就被缠在那个树里面，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你现在要把那个公羊给杀了，然后呢就献祭。所以他后来呢，他献的祭还是献祭，但不是他的儿子，是那只公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好像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哈。所以亚伯拉罕通过这个试验，这是神第二次，这个亚伯拉罕第二次向神说我在这里。这一次说我在这里乃是通过了试验以后所说的。那么后面呢，祝福就来了啊！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全然顺服，顺服神的呼召，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钉痕手因我前行，各位弟兄姐妹们，神呼召你跟随他的时候，神是带着你的走的，而且他是用他的钉痕的手 来带着我们往前走。在创世纪22:15-18这样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因为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你知道他的后裔是谁吗？首先是整个的以色列族，对不对？整个犹太族是他的后裔啊。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叫以色列？以色列是拣选的意思。有人说，为什么上帝拣选以色列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呢？啊，华夏民族不得了，对不对啊？我说幸亏没有拣选华夏民族，我们中国人呢是有名的是背叛的啊。以色列人被拣选，他也要付上代价的啊，对不对？然后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更重要的，上帝要经过他所拣选的这一族人，叫做以色列人，或者是叫犹太人，对，要出来一位我们人类的救主。这个人类的救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呢，全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为这个人而得福。所以在这里讲的话是什么话呢？就是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后裔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代出来的，到最后能够全世界的万国因为这个后裔而得福。这里是预表的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伟大的应许。好，我们继续看哈。好了，我们现在回来再看看新约里面怎么样子讲解这段圣经哈。常常在旧约里面的一段经文，然后在新约里面也有对应的经文啊。在新约里面的对应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17-19这样讲，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啊，我们这里注意哈，也一样，新约圣经说那一段故事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2那段故事是试验啊，这里也讲了是试验啊，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什么人欢喜领受应许啊？当然是亚伯拉罕。什么应许啊？就是他100的还要生个儿子，他是欢喜的领受了这个应许的。那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自己啊。然后呢，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意思是说赐给他的那个应许的是一个儿子，结果上帝要把这个应许的儿子收回来。哇，这是不得了啊。然后论到这个儿子，意思说这是以撒哈，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句话是在创世纪第21，上帝应许他所以要从以撒生出来的以后才能算你的后裔，你另外那个儿子叫做以斯玛利的，不叫你的儿子，不叫你的后裔啊。然后呢，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下面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我读到这段经文我才晓得，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可贵在哪里吗？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我如果把我的儿子给杀了，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神不能够自己跟自己矛盾，对不对？这个童子还没有结婚，他没有后裔，假如他死掉了，他不可能从他下面还有什么后裔，对不对？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神能让这个孩子复活，死里复活。所以这是两份信心啊，不是一份啊。 第一份是全然的顺服，你给我这个最心爱的儿子，我也愿意把他献上，而且不但这个献上，而且是一种要亲手把他杀掉作为燔祭的这样子的顺服，非常非常困难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要非常的清楚，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的，这个孩子肯定要从死里复活。哇哦，这是双份的信心，怪不得亚伯拉罕被后世称为信心之父，他是我们最应该效法的榜样。然后果然到最后呢，他说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上帝在最关键的时候叫他停手啊，预备了一个山羊供养，然后呢让他真正的作为献为燔祭。好了，这是新约的解释哈。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这个童子以撒，这个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七到八节，这个是在把以撒绑在那个柴火上面啊，以撒跟他的爸爸要准备做这个燔祭啊，然后呢柴火坛也煮起来了，然后柴火也摆在上面了，然后以撒就对他爸爸亚伯拉罕说这个话：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我刚刚说这段经文说我在这里出现三次，这是第二次啊。这第二次呢是他跟他儿子说的 Hine， 意思说他非常留心地听他儿子，他爸爸在这里说 Dad， 爸爸，我在这里。他也是非常小心地听他的儿子讲。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那个羊在哪里啊？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各位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亚伯拉罕讲这个话的时候内心有无限的挣扎。亚伯拉罕对儿子说：我在这里。我想他心里面有如刀割。为什么？因为儿子问的说：那个献祭那个羊在哪里啊？亚伯拉罕知道那献祭的羊就是他儿子啊。那个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我如果是亚伯拉罕，儿子在那个时候说这个话，那个羊在哪里啊？我想我会抱着我的儿子痛哭啊，你就是他啊。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做，亚伯拉罕说上帝必有预备。其实亚伯拉罕心里面很清楚，就是他。我也只有一个儿子，我记得我儿子大概七八岁的时候调皮捣蛋的，他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田纳西，那个我那时候刚刚得救没有多久，儿子礼拜天的时候下午就去这个啊中文班啊学中文，这中文班的孩子都是一起调皮捣蛋的，然后呢就。他坐在那地方坐没坐相，然后就能把坐在那里椅子上面，椅子就朝后，然后一不小心就椅子摔下来，那个头呢就碰到墙壁，然后那个墙壁上刚好有个钉子。那孩子们跑出来说 Uncle Huang Uncle Huang， 叫我黄叔叔啊，不好了， Benjamin 摔了，头破血流。哇，我赶快冲进去一看，我儿子满头的都是血，身上都血，我赶快把我儿子抱起来，赶快就开车到医院去急诊了。我们在那里这个进到那个急诊室的时候，医生叫我不可以进去，叫我在外面，我在外面，我祷告， 我跟主讲，我说主啊，我就这一个儿子啊，提醒上帝啊。难道上帝不知道吗？我说主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知道我当时在祷告里面忽然间有个意象在我的心里面，这上帝也只有一个儿子，你知道吗？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也只有一个儿子啊！你知道上帝做的事情，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差遣到世上来，啊，死在十字架上面。上帝做的事情跟亚伯拉罕一模一样，没有爱惜自己的独生儿子，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摆在十字架上面做什么？还是为了要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人，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解经学家都说以撒预表了耶稣，圣经里面的旧约里面的以撒预表了新约里面的耶稣。亚伯拉罕最后还是决定把以撒献上，他克服了内心的挣扎，内心的那么多的情绪，然后呢，上帝对以撒当然有祝福。我心想啊，以撒当时大概十三四岁，可能他长得 个子已经比亚伯拉罕一样高，亚伯拉罕是一百岁的时候生的以撒，所以在以撒十三四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百一十三岁或者一百一十四岁，是一个老头子啊。我心想以撒让他爸爸这样捆起来摆在祭坛上面的时候，只要他不愿意的时候，他一脚就可以把他爸爸踢开啊。他爸爸是一个老人啊，没有，以撒没有这样做，而且那把刀高高的举起来的时候，我相信以撒再傻他也不会不知道，原来献祭的那个羊羔就是他自己。但是以撒没有反抗，我相信以撒那个时候十三四十岁的人，他也知道他能够在他爸爸一百岁的时候才被生出来，而且是上帝的应许，我相信以撒自己也晓得他自己会死里复活，因为以撒已经晓得他的身份，一个十三四岁的一个孩子肯定知道的，他自己愿意甘心的献上自己。难怪以撒也明灯信心明人路，了不起哦，这个年轻人了不起哦，我觉得跟亚伯拉罕一样了不起，他可以反抗的，他没有反抗。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跟以扫祝福，这是讲到以撒年纪大的时候。我相信以撒经过的这个事情他一辈子不会忘记，他知道他是在死亡的边缘上面给神拯救过来的，他也知道神要借着他跟他的儿子要实现神的救恩的计划，所以他年纪大的时候给他两个儿子，一个以撒，一个雅各，叫一个叫以扫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们，以撒也是一个信心的名人，也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就想起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有一位姐妹，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叫做玛利亚。 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前一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一个礼拜五，礼拜四的晚上是最后的早餐，对不起，是在那个礼拜三。礼拜三那一天，耶稣基督到一个村子里去，在伯大尼，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的东边一个小村子啊，走路从伯大尼走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大概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是很近的。然后那个里面呢，有一个长过大麻风的一个人叫做西门，那么这很明显的他是被耶稣基督把他医好的。然后呢，因为很感谢耶稣基督，所以在他家里面就请耶稣基督吃饭。有一个女人就是玛利亚，拿着一个玉瓶里面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然后打破这个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啊，这点必须要解释一下，当时的吃饭都怎么样呢？都是叫做半跪在那个地方，它有一个那个桌子啊，桌子上面摆着食物，然后旁边呢是一个能够靠在那里的，所以两个脚是朝外的啊。那么我相信玛利亚她打破这个瓶子，这瓶子里面有真纳达的香膏，什么意思？非常香的啊，是上好的。然后呢，就把他也这个玛利亚一定从后面来到耶稣的，他不是从耶稣的正面啊，他耶稣的后面来，然后呢把他倒在耶稣的头上，告耶稣啊，这点真是很奇妙的。然后这个真纳达的香膏是非常非常名贵的，这个耶稣的门徒一闻到那个味道很识货哦，知道这个东西好贵哦，啊。要花差不多30两银子，也就是一个人当时也值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哇，我相信这一瓶真纳达香膏大概是玛利亚最名贵的、最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哈。对，搞不好是他这个要出嫁的时候用的哈。然后呢，这些门徒啊就批评玛利亚，说是这个玛利亚怎么浪费啊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门徒说，如果这一瓶香膏如果拿起来去换银子的话，可以换30两银子，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这种comment 啊，这种讲论。但是耶稣基督呢却称赞了玛利亚，他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他称赞了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把他最好的东西献出来了。然后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这点必须要解释哈。你要知道这个犹太人如果死掉以后哈，比较讲究的葬礼是把人洗干净了以后，然后用的很名贵的香膏擦在他身上面，对。然后他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知道很快他就要离开这个世上了，他要上十字架。我相信玛利亚也听到，玛利亚爱耶稣，他恨不得他能够自己代替耶稣啊去上十字架。但玛利亚也知道他自己没有资格，因为上十字架的应该是一个全然没有罪的人，玛利亚自己有罪啊，他没有资格代替耶稣基督。全世界上面能够真正的上十字架代替我们全世界所有人类的罪上十字架的只有耶稣一个人。所以玛利亚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他怎么样呢？他就预先的先把要安葬耶稣基督的那个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玛利亚献上她最值钱的一瓶香膏是尽她所能的，所以你看到她是把握机会，她能做的时候坐在主耶稣身上。而且玛利亚从耶稣那里知道耶稣基督是要上十字架，当做一个囚犯，当做一个罪犯，罪犯死掉了以后他的就在这个执行死刑的旁边挖一个坑把他丢在里面就完了，草草了葬。当然玛利亚是不知道后来耶稣基督居然 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就是约瑟给他自己预备的坟墓。这玛利亚是不知道，玛利亚以为唯一的机会能够膏耶稣的就是现在了，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把握机会直接坐在主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很多的机会能够侍奉上帝的。第一，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所能？第二，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还是在那里蹉跎蹉跎蹉跎，到最后这个机会就过去了。然后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各位作证哈，我今天讲了这个女人所做的，我尽到我传福音的责任哈，这是上帝告诉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不要忘记，要教训所有的信徒们知道这件事情。好，另外呢，也路加福音十四章这样说，他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要爱比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要更多，还要胜过自己的性命。意思说，假如说是你爱耶稣必须要为耶稣舍命的时候，你应该愿意为耶稣舍命。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哇，我当初看到这节圣经，那时候我得救还没有多久啊，开始看圣经的时候，我就问我教会里面的这些属灵的领袖哈，我说这段圣经怎么解释啊？他说你现在刚刚信主，这段圣经先不要读。我说圣经还有什么不要读的？哎呀，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那后来我又读亚伯拉罕这段圣经，也是一样百思不得其解啊。那个时候我真是不，其实旧约新约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是很高很高的，耶稣基督应该是我们的最爱，就这么简单。上帝不见得要你抛家弃子啊，因为上帝并不是要你每个人都去做宣教士，或者每个人都去当牧师。但上帝如果感动你的儿子跟女儿去做宣教士，你舍得吗？我那时候就心想，因为我的女儿啊，她从小她就有感动要做宣教士。哎呦，我后来读到亚伯拉罕这段圣经的时候，上帝扎我的心了，你舍得吗？亚伯拉罕献以撒，你愿意献你的女儿吗？上帝感动我，我跟上帝讲，我在这里。Hine, Hine， 感谢主，我女儿后来变成一个医生，她现在的工作只做四分之一工，因为她在家里面做 homeschooling， 在家教育，她两个孩子。我说你干脆不要做了，四分之一还做什么？象征一下，他说：“爸爸，我需要保持我的医生的资格。”我说：“为什么？”他说：“等到两个孩子将来离开了以后，我没有忘记神将当初给我呼召要做宣教医生，他没有忘记这个，他愿意保留他的医生的资格，将来做这个事。”各位听众姐妹，我是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医生可以赚很多钱，对不对？特别在加州，我女儿没有赚很多钱，她只不过是四分之一工，赚的钱很少。好，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生活应用，讲到钱了、啊，你知道我们所有赚的钱都是主的，不是说赚的钱都是我的。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赚的钱都是你的， 圣经上所说的你赚的钱都是上帝的，然后呢上帝选择把大部分的钱还给你，然后让我们做忠心的管家，他只是 keep 少一部分啊。所以我们呢说是我们要做十一奉献，就是我们赚的钱里面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因为这个观念的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是赚的钱都是我的，然后我把当中的十分之一奉献出去，这是错误的。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十九管家，就是说全这个钱全部都是上帝的，上帝选择把90%还给我们，让我们做他的管家。阿们。哎呦，居然这次有这么多人阿们。我以前讲过，我问有没有阿们，只有一个人两个人。我们这个教会有进步啊，钱都是他的。我说句老实话，我得救了很多年以后我才晓得十九管家的观念啊。但我一旦知道这十九管家的观念以后啊，我知道我所有的钱都是上帝的，这个时候除了我在教会里面十一奉献以外的钱还是上帝的，我这个钱怎么用，那就要好好的准备了，对不对？要用在合神心意的上面。所以我如果看见神的国度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夫妻俩商量以后，我们就再做奉献。这做奉献就不难了，因为不是我自己的钱啊，对不对？奉献人家的钱比较慷慨哈。没有这种心理障碍了，我知道我们所有的钱都是上帝的嘛。各位弟兄姐妹们，希望你对金钱的观念是这样的，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不是说都是你的，不是的。你看钱看得非常的重要吗？钱有一天就在你非常舒服的时候，这是以后，当你非常舒服的时候，上帝要你说把钱拿出来，你拿得出来吗？你可以在听到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你愿意说Him内，我在这里啊。我们为了神的国度做了一些奉献的时候，神要收下你奉献的这个以撒，你跟主讲，你说这钱都是你的。我特别为你，假如说是莫名其妙上帝就给你一笔钱，上帝也是在亚伯拉罕最莫名其妙的时候给他一个儿子，然后你高兴的不得了，哎呦上帝你看给我这钱，或者给你一个 job， 你非常的舒服的时候，你非常享受这上帝恩典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你，感动你，叫你把它拿出来，你愿意吗？但是你放心，上帝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了。上帝要百倍的奉还给你，因为上帝这样子对了亚伯拉罕这样子做，上帝今天仍然这样子做。这是神国的数学是很奇怪的哦。我们人间的数学是，你如果奉献了这么多，你就少这么多。不是的，神国的数学是，你奉献出去，心甘情愿的，神加倍的、百倍的祝福你。好，继续生活应用。我最近特别有这样的感动，我觉得杜克团契，听到了啊，这杜克团契都住在这里。杜克几年前本科生很少，现在听说已经有100多个。我在杜克团契一个本科生都没有看到。上帝把这些人摆在你的面前，难道你看不见吗？你知道本科生要怎么样去跟他们交朋友？我在这里要对其他的 你在丢个团契服事也好，或者是不在丢个团契 服事也好，你们这些叔叔阿姨啊，你愿意开放你的家吗？你让丢个学生，这些都是研究生或者甚至是博后，邀请的这些本科生需要一个地方，你愿意开放你的家请个客吗？让这些杜克团契的学生带着这些本科生到你家来，你愿意这样子开始吗？你听见上帝给你的呼召吗？我跟主讲，我说现在我愿意这样做，但是在最近几年每次我们家里面开放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喜林累得不行了，我们已经做不动了。我今天在这里说，这个棒子应该传到我们下一代更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你如果听见这样的呼召，你愿意跟主讲，你说我在这里，听没？教堂山还有很多的家庭，在多伦比较少，大部分都住在教堂山。我前一阵子我听见在 Carry 的彩虹小组，他们特别办了一个活动，聚餐的活动，专门为了慕道的朋友，他们邀请了一些慕道的家庭到他们弟兄姐妹的家，有一个聚餐的活动。我心想，我们在教堂山在 Durham 住的这些人，我们有两个团契，一个叫做青草地团契，一个叫溪水边团契，你们都是在这世以后啊，你们都非常非常的安逸啊。你听见上帝给你的呼召吗？你愿意在上帝面前说，嘿嘞，我也愿意，只要把我们周遭的这些慕道的朋友请到我们家里面来，你愿意吗？这些都是怎么不动了？哦 ，OK， 按错了。这些都是未得之名呢。各位弟兄姐妹们，只有我们当我们听见上帝的呼召，愿意讲 Hine 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就兴旺起来了。如果我们听不见，如果我们听见了也没有感动，感动了也不去做，羞辱神的名。我是得过邓毅姐妹的approval。 那一天我发现邓毅姐妹，你知道他们照这张相片是在新年晚会春节晚会完了以后他们照的相片，这真是啊，你看到一个帅哥跟一个美女在一起啊，很值得我们教会里面人的羡慕啊，对不对？当然我一看这照片照的实在是非常好，对，然后我就给邓毅姐妹啊就写了几句话，我说邓毅姐妹笑容在前面，十字架在后面，看到没有？老公在旁边，上帝在上面。哇，这事以后啊非常的舒服哦，感觉非常好哦。我就说圣经说十字架要在前面，十字架不应该在后面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我在这里特别的要声明了，我在这里绝对不是指责我们邓毅姐妹和她的先生超然哈，我听说超然要毕业了，你们要走了，希望你们带着标杆在前面，十架在我们前面这个使命过你们的一生。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世以后的时候，非常舒服。但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挑战， 对亚伯拉罕来讲是又大又难的，对我们来讲可能没有那么难。但是你如果没有把上帝对你的呼召摆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就沉迷在这个上帝的恩典当中，你却忘记了这恩典哪里来的。我们大大的祝福超然跟邓仪姐妹，也祝福所有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我们希望包括超然邓仪，包括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听见神的呼召。所以我们今天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上帝说往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对我们的呼召是非常清楚的。现在问题是你心里面的他是什么？对亚伯拉罕讲是他心里面最爱的那个儿子，你呢？你最爱的是什么？你愿意把你的最爱献给什么？你愿意跟主讲说我在这里吗？听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还是感谢你，当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让我自己想到我自己，孩儿今年70岁，这一生已经到了最后了，我还是愿意在你的面前说 Hinne， 我在这里。虽然我的能力已经不多了，每次当我们做一些侍奉的时候，我们要花好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我们的体力。我们多么愿意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说我在这里的教会。我们看见三角区还有这么多的未得之民，杜克大学的那些本科生，三角地区还有许许多多这些家庭，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主啊，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整个的教会是一个我在这里的教会。求主纪念今天的讲道，如果今天讲道扎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献上感恩。求主继续在我们心里面掌权。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